圣经在诗篇105篇来提起啊、提起我们敬拜的名，这里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好不好？我们低头，我们默祷，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谢谢你，真是你将我们的过犯全担当在你自己的身上，主，你将公义给了我们。天父，我们实在是想不透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做，但是主，我们只知道因为你爱我们。主，我们这个不配的人，早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要来敬拜你，主，我们要来再一次朝见你自己的面。天父，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真是感动每一位，主，你自己的面光也真是能够照亮我们每一位。主，让我们来到这里，来到你面前，真是被你自己所充满。主，好让我们的生活的脚步能够加快，能够跟跑跟随你来跑我们这人生的道路。主啊，我们早上在敬拜你的时候，天父，我们求你列天而降，你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心中觉得有你。主啊，真是让我们里边的交通，主啊，都能够带到你面前，蒙你自己的喜悦。主，我们这样子祈求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请打开诗歌诗本第183首，我们要来用这首诗歌开始我们的敬拜，将我们的称颂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美哉主耶稣。我们请起立，我们来一首唱这首歌。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主啊，你是至高的神，你是伟大的神。但是主，你不独居在天上，主你却降世来到世间，为了人的样式。主你取了奴仆的样式，主你居住在我们当中。主你将你自己的命倾倒，你将你自己的血流出，主乃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主，我们谢谢你，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你实在是将你自己也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好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走这条永生的道路的时候，主，我们能够觉得你自己力量的扶持。主，我们能够随时得主帮助。主，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巴不得你真是再一次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得着复兴。主，好让我们也能够被你所用。主，好让我们这一生的生命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主啊，求你实在是裂天而降，真是摸着我们每一个人心底的深处。主，你给我们里边鼓励，主你激励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感谢赞美，阿门。请坐，我们继续打开第二首诗歌，在263首，奇妙的救主。这首诗歌都是我们每一个人亲身的经历。当主耶稣改变了我们的时候，主我们就真实经历到神奇妙的恩典，让我们不得不愿意，不得不用从心里发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 要感谢你，主，实在是你是一位奇妙的救主。主啊，你奇妙到一个地步，主，我们值得将我们自己的身心灵完全摆在你面前，被你自己所用。主啊，谢谢你再次用这首诗歌激励我们，实在是巴不得这些诗歌里面的意义能够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主啊，好让我们每天在你面前愿意说，主，你是一位奇妙的救主，主，我愿意将我自己摆在你脚前。好，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感谢。Amen。 接着诗班要用赞美歌声遍全地来继续将赞美归给神。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喜，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狱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接近，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下面我们今天报告的时间，我们请我们的黄长老来做报告，把时间交给黄长老。
各位伯父伯母们，各位弟兄姊妹们，早安。我想先欢迎今天早晨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的？能不能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请。住在 Warren， 可以住一段时间吗？非常欢迎您，是吧？我们一起欢迎完了之后，我们一同最后一同来拍掌啊，这样就简单一点。在我右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能不能让我们认识你？在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我这里是有名单的，名单上面还有别的人，能不能让我们认识你们？在我左手边有没有？好，如果你觉得不方便，我也不把你叫起来。如果你们中间看见个别是没有见过的，那么我们等等聚会完了之后，可以特别打一个招呼，那么邀请他到楼下一同午餐。在暑假有许多弟兄姊妹们来来去去，我们也高兴看见罗伯母回来，那么在我们中间，我们也高兴看见在柏林教会的总工会主席罗伯母在前面，我们非常欢迎看到他。我们也欢迎从柏林教会来的总工会主席谢丽娟姊妹在我们中间。丽娟，你是不是在我们中间？一边在我们左边后面，那么欢迎你啊，丽娟。她礼拜二就要回到德国去，她这一次来带她的母亲去夏威夷，请坐。在我右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愿意介绍的？自我介绍一下。没有啊，好。那么既然是如此，我想我们也许可以大家一起起立，彼此问安好吗？就像你的隔壁左右问安。好，请坐。我就几样事情 报告，请弟兄姊妹们注意一下。第一样事情，在八月份的服事，请 East Brunswick 团契四 East Brunswick 4 and 5、请 Edison 团契、 South Brunswick 团契、 Clinton 团契、闽南语团契、 Berkeley Heights 团契、国语学生团契，你们下个月都有服事，在周报上面登下来，希望你们注意留意。在今年的8月12号到16号，教会有暑期圣经学校 Vacation Bible School VBS， 今年是我们的年轻人自己办的，请弟兄姊妹们特别能够鼓励他们也参与这样的活动，欢迎从5岁到11岁的孩子们来参加，特别是鼓励你们带一个还不信主的朋友们，请他们一同来参加 VBS 8月12号到16号，报名今天要截止了，所以你们可以到前面服务台告诉他们说你们有兴趣或者要更多的一些 information， 可以跟他们要。8月18号，国语堂的夏季敬礼会举行，那么今年在国语堂有24位决定要受洗，所以从上个礼拜开始，礼拜三都有见证聚会。那么在祷告会最后一段时间，我们请几位弟兄姊妹来做他们受浸的见证，是从这个祷告会是从晚上8点半开始，请弟兄姊妹们特别来参加这样的聚会，一同来听这样的见证，同时也为弟兄姊妹们、为教会们、为教会、众教会、为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来一同来祷告。那么这个礼拜一直还有3个礼拜，每个礼拜三的晚上都有受浸见证，我们为此感谢神，也求神继续把福音的工作在这里展开。宣道施工英文堂他们现在这个礼拜正是在匈牙利，在布达佩斯服事，他们比较少出去到这么远的地方，也比较没有经验，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在祷告里面特别纪念他们。剩下来的事情我就请弟兄姊妹们自己可以来看，祷告的事件可以来为他们祷告。有人在夜里面生孩子，也有人在夜里面进医院，教会中间都有许许多多的人有特别的需要，有新的人到教会里来，也有老朋友要离开教会到别的地方去，有许多的事情我不一样一样的报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彼此的带导，在主里面彼此的扶持，在神面前一同感恩，在神的面前一同把我们该祷告的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来。神把我们放在一起，让我们成为肢体，原是让我们在基督里有美好的见证，一同在基督里面享受神给我们在教会的这个大家庭中间神所为我们预备各样的福分。求弟兄，希望弟兄姊妹们聚会不要迟来，希望弟兄姊妹们各样教会的聚会能够参加，尽量的参加，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也让我们现在有机会有这样的一个有这种平安，有这种机会参与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参与。有一日神也许把我们带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就知道说这些聚会是有帮助的，也许神在这个地方要用我们，也许神在一些不同的地方要显示他自己的带领，但是我们把握现今的机会，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机会是难得的，当我们能够在一起相聚的时候，能够彼此珍惜这段时间。好，今天早晨我的报告就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神，来预备。主，我们谢谢你，知道主你自己的恩典常常临到你自己的家，你看顾你的儿女，你的眼目也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主的面前，知道爱我们的主他顾惜我们，顾念我们。主，今天早晨我们在你面前一同的聚集，主你知道你自己儿女们的需要，你知道你家中的需要，主啊，无论是在身体上面的，无 无论是在工作上面的，无论是在家庭里面的，主啊，你都知道，你都知道，求主按照你那丰富的恩典，按照我们个人特别的这种需要，你施恩带领，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常常活在你的面光之中，活在你的爱的里面，蒙主你自己的保守。主啊，我们也把我们心中的感恩献给你，知道主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能够自由的聚集与敬拜主，这是你自己那美好的心意和恩惠已经临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在平安的日子的中间，主啊，让我们更多呈现我们当下的感谢，在平安的日子中间来思念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求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恩惠在我们身上不至于白白的给了我们，求主你自己也在早晨得着我们心中的敬拜，主凡奉你的名在你面前聚会的众教会，主我们一同把我们的敬拜都带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愿主你在你自己的儿女中间被高举，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要把黄牧师讲台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主你自己圣灵借助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说在我们的心中，你的话语既然发出就不突然返回，主啊，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心存敬畏，聆听主你自己所要说的话，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黄牧师所要讲的是六个对比 Part 1，
我们继续看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啊。登山宝训论到天国子民的福气，天国子民的品格，天国子民的伦理，基督徒在今生如何过神所喜悦的生活，以致在永恒更蒙神的福分。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一段是特别跟基督徒比文士法利赛人更高的义，基督徒活出神所希望的人生。那么主耶稣讲了六个对比，借着六个对比凸显出来基督徒跟一般人不一样，基督徒的伦理跟一般人不一样。这六个对比，主耶稣是你们听见有话说来开始，然后只是我告诉你们，一共出现六次，六次都是对比。也许这六次我再念给各位听。第一次22节啊，21节、22节啊，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古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然后只是我告诉你们。第二个是在27节、28节，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然后第31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人若娶这被休的夫人，也是犯奸淫了。然后33节，你们又听见 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被试。好，然后下面3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然后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然后第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这是很有名的6段对比，这是接着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文士、法利赛人非常熟悉旧约，刚才所念的除了最后一条，恨你的仇敌，旧约不是这样明显记载的之外，全部都是旧约圣经的话。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背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爱你的邻舍，这一切都是旧约律法书所明显记载的。那主耶稣来了之后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里先说明，第一，主耶稣是教师又是先知，教师教导旧约律法真实的含义，先知把神继续不断的启示向人表白，主耶稣所教导的让旧约律法真正的含义表白出来，同时神在人类历史中继续不断把神的旨意启示给人明白。在这整段中间，与旧约圣经有新的启示说明的，特别在休妻这一部分。旧约说不可杀人，主耶稣说不可恨人，其实这是解释了不可杀人真正的含义。旧约说不可奸淫，主耶稣说不要动淫念。旧约说不可背誓，主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旧约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主耶稣说要不跟恶人作对。旧约说爱邻舍恨仇敌，恨仇敌是不是这样明显说啊？是总挂起来的一种解释，但是主耶稣说要为仇敌祷告，爱你的仇敌。那主耶稣是把旧约应该达到真正神所满意的意义说明，同时在历史过程的启示中让神的旨意就更清楚明白，甚至有一些新的一些启发领导人类。好，这一段圣经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第一，它能够照着字面所说的实行吗？以前我们讲过另外一面的不容易啊，就是登山宝训是神的福音呢，还是神的律法呢？登山宝训是神的恩典呢，还是人的行为呢？是神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还是人努力改善自己蒙神悦纳？这个以前讲过了啊，如果你们记不清楚，我以后再回过来讲，今天不讲，今天讲另外一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是什么呢？这一些教训我们是要照着字面去实行它呢，还是不能够照字面呢？啊，至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我先问各位，主耶稣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把右眼挖出来，右手叫你跌倒，把右手砍掉，请问是不是照字面来实行？好，不回答的人哈，也不摇头的人， 请你回去好好去实行啊，看看你还剩几个眼睛啊。如果我们都用挖眼睛砍手，那我们是残缺不全的了，没有办法全身能够保得住。所以很明显的，挖眼睛砍手不是照字面实行，这是一种修辞用法，那一种强调近于夸张的一种强调法，让你知道这个是要有痛下决心。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另外也有一些事情，比方主耶稣说不可以起誓，什么事都不要起。我们是照着这个字面去实行呢，或者不是照字面实行？如果照字面去实行，请问基督徒有没有机会当总统？这个也不会回答哈，有没有啊？还是有啊，啊，因为你，但是总统不宣誓怎么当总统啊？最后都选上了，你不肯宣誓啊？有没有学法律的这位？我不懂哈，我看恐怕至少有很多地方，你不宣誓的话，你当不了总统了。啊，那么基督徒如果是被选上做总统，你要不要宣誓呢？啊，如果照着这里所讲的，什么事都不可以提，那就产生一些困难了。啊，不但如此，还有一些经文，这里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基督徒有几个行业绝对不能做的，这些行业常常跟恶人作对，请问什么不能做啊？警察还有法官都不能做，你做法官只能够不判人家罪，只能够把人家开释才可以。如果借贷都不可推辞，请问基督徒绝对不能做一个行业是什么？在银行做事啊，现在贷款都很麻烦的啊，要调查你一大堆资料，借贷都不可推辞，那就无法在一些金融界做事啊。或者一个困难的问题，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有人打你们的右脸，要回打他的左脸，啊，不是这样啊。有人打他的右脸，要把左脸转过来给他打，啊，请问你转不转？转，哇，感谢主，只有张妈妈一个人转了，我们教会，感谢主，下礼拜星期讲到啊，这个。我听过一个小故事啊，有一个很调皮的啊，听牧师讲到打右脸要转左脸，他散会过来啪打牧师一下啊，哎，怎么打我啊？把左脸转过来啊，你刚刚讲过，这个牧师没有办法，好吧，左脸转过来，他果然又打一下跑掉了，这是调皮啊，调皮。但是牧师没那么笨吧啊，旧约圣经箴言有话说，要用杖打背逆人的背啊，所以牧师拿了一个木棍追过去，砰打他的背啊，用力打一下。哦，牧师怎么可以打人啊？他说你去读圣经嘛，圣经是说你这个背逆人啊，我要用杖打你的背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懂得耶稣的意思了啊，那干脆不要转左脸比较好。那到底这些伦理啊，怎么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去实行，这是很难的问题。所以研究登山宝训，一般我先简单说，分成在个人伦理的实现层面，以及社会伦理的实现层面。登山宝训重在个人伦理的实现层面，如果牵连到社会伦理问题，需要参考很多其他圣经里面有关的伦理教训。下礼拜如果是继续这个题目下去的话，会有其他方面 更进一步的讲论啊。那么今天我会啊，先只能够讲前面的几个重点啊，但是请各位先记住，登山宝训啊，如果要实行要应用，是重在个人一些伦理的心态上面啊。登山宝训并不能够就这几节经文运用在整个社会、整个人生的全部层面，因为圣经还有很多教训，你需要把这些伦理教训整合加以协调，才有办法运用在整个社会伦理层面。下礼拜就要告诉各位，我们主耶稣基督还有保罗在他们的生活过程中间，你就发现登山宝训有些时候不是直接照字面运用的。我再说一遍啊，这是在主耶稣身上，这是在保罗身上，他们的生活不是照着登山宝训字面去直接运用的。详细的下礼拜如果是继续的题目下去的话，那今天我只要讲第一段，因为这里分两段，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从21节到48节，它是分成两个大段的。为什么知道分成两个大段呢？请各位先看21节，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现在请看第33节，33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啊。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只有出现这两次啊，其他四次用的是听见有话说。那么只有这两次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33节你们又听见，21节你们听见，然后有三件事情，各有三件事情。所以登山宝训在文法的分段上，在思想的分段上是可以分这两段啊。第一段有三个听见古人吩咐古人的话，听见有话说，听见有话说，然后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啊，听见有话说，听见有话说。好，这是分两个段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如果研究希腊文的格式，前面三个是一种希腊文格式，后面三个是另外一种的格式，这个就不要多讲了，有兴趣你下功夫去研究。第三个原因，前面三个都是以生命记的内容为主，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背誓啊，不可休妻，这都是以生命记的记载为主。后面三个不可背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主要是利未记，虽然有的也在生命记，但是主要是利未记。所以前三个主耶稣以生命记里面的律法规条，后三个以利未记里面的律法规条来论基督徒的伦理。好，现在我们今天所讲的也只有这么多时间啊。我们要讲主耶稣说不可杀人之外，也不可动怒，不可犯奸淫之外，也不要存淫念，不可休妻。那么当然意思就是要夫妻恩爱啊，这三件事情今天早上我们要提出来 彼此的分享。那首先第一个对比，犹太人一般都知道这十诫里面不可杀人是非常明显的，非常重要的。然而主耶稣强调的是不可动怒，远超过一般人。那么为什么会杀人？那是因为动怒的关系，因为里面骂弟兄是拉加，骂弟兄是摩利，然后下面还有另外的两个例子等一下说明。不过在这边我先要强调，不管十诫或者解释十诫的用词，或者新约引用十诫的用词，论到不可杀人，都是不可谋杀的意思。你去查这个希伯来字，查这个希腊文，当引用十诫这个不可杀人的用词，主要的意义就是谋杀的意思。所以查词典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最主要的用法是 murder， 那是一种有计划的，那是一种思想好的一种计谋去杀害一个人。因为就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神颁布十诫不可杀人的上下文，从上文十九章一直到下文出埃及记三十六章，你去读的时候他至少用了十次，就是有一些人他远离违背神，神说要致死的。什么人？那里说打死人的要被致死，那一些打父母的要被致死，咒骂父母的要被致死，那一些行巫术的要被致死，那一些犯奸淫的奸夫淫妇要被致死，那一些许多很严重的罪行的神说要致死。所以当那里说不可杀人，我们了解希伯来文这个词，还有到新约引用翻译出来不可杀人那一个词，它最主要的含义是指着谋杀的意思，不可谋杀。这一个为什么简单说明一下呢？因为这个不可杀人，有一些基督徒团体从这一节就引用出了不太恰当的一些运用。根据不可杀人，所以坚决反对死刑，因为不可杀人坚决反对战争，不参战，不肯当兵。那么这个是另外的社会伦理问题，这一些今天早上我想没有时间去深入把全部圣经有关死刑有关战争那一些资料收集出来，但是请各位记住，有关死刑有关战争这一些社会伦理是需要更广泛的经文，需要圣经更多了解组合的研究，才能产生一些结论。不能只用这一节，只用这一节会产生从改教运动以来有一派基督徒所已经犯的偏差错误。在改教运动里面，马丁路德比较在贵臣阶级，改教运动英国的圣公会是因为亨利八世自己婚姻不能得到教皇的认可，他就自己脱离，他变成 自己英国的教皇，但是改教运动另外一批农民贫苦的百姓，以后他们改教运动叫以重洗派为主。这些重洗派在圣经解释许多方面比较积极或者说偏激，特别在登山宝训的解释上，他们就非常坚持照着字义去实行。那这一批人啊，以后成为有一些教派啊，如果在座过去在这教派中，请你原谅我提出这个名称出来啊，啊，只是为了彼此了解啊。现在大概最大的教派之一就是门诺会，这个门诺会是个人的名字，他就是重洗派里面一个领袖啊。那么他就是坚持不可杀人，所以基督徒不能当兵，不要当兵，不能参战，取消一切的死刑。那门诺会里面有一个最积极最极端的一派，那到现在就是在宾州我们退休会不远的那个 Amish people， 这一些人到现在为止不跟外面社会来往，当他们没有法官没有警察不参与啊，国家社会的生活，他们只好孤立。但是重洗派早期都是农夫，所以他不在乎孤立，他就自己种田自己养活自己。不过后来在欧洲受到天主教反对和逼迫之外，也受到马丁路德领导的更正教也逼迫，所以重洗派的人或者以后这一些农夫们，欧洲无法立足，以后就整批来到美国，宾州送他们很大的地，他们在宾州就落足了，在 Lancaster 一带，以后有的迁移到 Ohio， 有的到 Kentucky， 这一些人他们就不跟外面来往了。所以 Amish people， 如果各位去看过你就知道了啊，他们不要跟外面来往，自己教育系统，他们避免跟外面来往，不要有电线杆连到外面去啊，所以不用电，到今天不用电。那不用电呢，过去那么也没有电话，现在因为有手机发明了啊，他们都用手机啊，真的都用手机啊。那但是呢电话没有的，那个有线的电话是没有的啊，他们不要跟外面联络啊，所以到现在开马车，你们发明汽车发明飞机你们的事情啊，我们还是用我们的马车。阿米什这一派的人是门诺会或者说重洗派里面是更加严格，更加按照字面去遵守登山宝训啊，他们变成不抵抗主义，他们就是变成啊退避的。不过他们中间自己所有纷争是由教会领袖来彼此处理的，彼此解决问题。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认识门诺会里面的高层主管啊，我就问他们，我说在台湾啊，不是募兵制，是征兵制啊。所有的男生到了当兵年龄都要当兵，你们怎么能够教导你们的基督徒呢？他说是啊，没有办法啊，如果不当兵要犯法，他说我们就让他们去当兵，但是要求他们想尽办法当卫生兵啊，到厨房去烧菜啊，去做文书去做那些事务性的，千万不要去拿枪杆。我说那个可以由得你选择吗？那如果你选择不到怎么办呢？他说那我就教导我们教会这些弟兄们，你们到了前线必须开枪的话向天开枪，不要向前开枪，把敌人吓跑就好了。 那我说如果别人是向前开枪不向天开枪那怎么办呢？他说那就天堂见面啊，我们就是向天开枪就好了。这是有一些的教训。当他用登山宝训，要照着登山宝训一些严格的做法，而不是以全本圣经去看整个伦理问题，那是很会产生麻烦的啊。所以基督徒的伦理问题是全面性的，不是一个小范围的啊。有关死刑的问题，我相信在基督徒中间都会争论的，都会争议不休啊。我再说，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问题了啊，而且一讲呢意见可能不一样啊，有兴趣的人私下找我好不好啊？讲台上呢我就保留一点点啊，就是告诉各位有关死刑战争，这是圣经全面里面要去了解的啊。我们晓得基督徒反对侵略战争，反对不公义战争啊。当二次大战希特勒推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很可惜许多牧师神父主教没有出面劝或者是反对希特勒。不过有一位青年牧师很好，那就是潘赫华，他真的起来反对希特勒，反对侵略战争，当然他就被关起来，他以后就在狱中殉道了。基督徒对战争的看法也是很全面的啊。原则上正义之战，基督徒如果真的是了解正义之战，有的时候是不得已的。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当日本偷袭珍珠港啊，那个时候美国被炸醒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怎么面对这个问题？了解若是没有参战的话，可能那个时候会有更严重的危险，所以美国就加入了二次大战，正式向日本宣战。有些是在不得已状况之下，但是战争不是教会来发动的，战争是国家站在国家的正义立场，不正义的要反对，如果是正义的站在正义立场，基督徒需要有一些平时的看法。中世纪教皇发动十字军，这是绝对错误的。十字军东征打了10次，这件事情一直到最近教皇就向世人道歉，向犹太人道歉，向回教徒道歉，因为教会没有发动战争的权利。教会基督徒我们面对战争实在是很不得已，实在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如果那一些为非作歹没有办法用其他方法解决的时候，正义之战是圣经所允许的，但不是由教会来发动。那么有关这些死刑战争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实在没有时间再深入去讲，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不可杀人我们应当应用在不可堕胎上面。今天太随便的堕胎实在是不合神的心意，在美国一年有200-300万的婴儿因堕胎而失去了，除非是危害到母亲的生命安危，这是允许堕胎。当然这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如果中世纪有一些神学的偏差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做法， 在母亲生产的时候，如果惨难发生，准不准许堕胎呢？如果这个孩子继续生产，母亲一定会过世，是要把孩子生命取走呢，还是保留母亲生命呢？那中世纪的神学因为有一些偏差的观点，所以有一个偏差的做法。现在考你们一下，如果活在中世纪，母亲婴儿只能选择其一的时候，请问是保留母亲的生命还是保留婴儿的生命？请回答。好，正确答案啊是保留婴儿的生命。中世纪，如果你活在中世纪，那个时候医药又不这么发达啊，那个时候为什么保留婴儿生命？因为在一个神学错误的观念，婴儿如果没有受婴儿洗，他的灵魂不能得救。母亲是已经得救的，所以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婴儿如果过世了，他不能够得到救恩，他必须要生下来保存他的生命。但是这样的神学观念是不正确的，婴儿的问题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在救恩的里面是很特别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注意啊，除非这种很特别的状况，不应该堕胎的。如果有这种堕胎的事情发生，我们需要向神真诚的悔改认罪，求神的赦免。基督徒连这最基本不可杀人这一方面我们都要注意做，但是主耶稣的要求实在更高过这些问题。他所希望的是不可动怒，不可动怒啊，不可动怒是不是基督徒都不可以生气呢？啊，这问题就又深一点哈。我现在请问你们，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有没有生过气？有啊。那保罗有没有生过气？保罗有生过气，不过他说啊，不可含怒到什么日落，白天生一下啊，天黑就不能生了啊。那雅各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什么动怒啊，不要很快生气啊。在旧约里面，神也有很多生气的时候啊。那主耶稣看到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试探他，问他安息日能不能啊医治这个，能不能把羊虫把这个病人医治啊？他们故意要试探耶稣，耶稣就怒目看着他们，看着他们非常的发怒。不过当然这些愤怒啊，一般我们叫做义怒啊，义怒啊，为了公义而发怒。跟我们今天基督徒不一样的啊，你千万不要把你自己啊发怒发脾气都称为易怒啊，那个是罪上加罪啊，因为发怒已经是罪了，又要乱讲胡说是易怒啊，那就罪上加罪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圣经有一些啊卷古卷，你们注意看22节，难啊、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古卷在凡的下面有五个小字啊，这五个小字叫做无缘无故的。那么这一个在最好的版本里面没有啊，我们知道希腊文的手抄本现在保留的大约是5000份啊，5000份里面整卷整卷的其实不到1000份，另外是一卷书一张几张圣经的啊。 那这个最好的版本里面没有无缘无故这几个字，有一些次要的版本里面有这些字啊。不过说明一件事，在很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他们心中领会这个发怒，不是指着全部的生气而言，这个发怒把一些易怒除外。那为什么？因为下面就解释了，下面说骂弟兄，骂弟兄是什么？拉加，或者骂弟兄是魔力。然后下面又说，如果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把礼物留在祭坛上，先去和好，然后同告我们的对头在路上赶紧和席，免得交给审判官。那我们就发现下面提到动怒，他是骂人，然后呢弟兄向我们怀怨就是惹别人，然后对头相告是欠别人。这一节请各位也要注意啊，第23节，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去跟弟兄和好，再来献礼物。这一节有一点不容易解释，想起弟兄向你怀怨，请问这是你害弟兄，你做了不对的事，害弟兄向你怀怨，还是弟兄不对，你是被害人，无缘无故向你怀怨？那么你是害人者还是被害者？请回答再答一遍，是什么？两个答案都有哈，这边答被害的，这边答害人的那么正确答案应该只有一个，这个正确答案应该是害人者。这一节的意思，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为什么？是因为你害了人，人给你怀怨呢？因为下面这两个比喻它应该是相连贯的。第二个比喻讨论到跟对头还在路上赶紧和席，免得审判官把你下监牢。那审判官会把他下监牢的原因，因为他欠别人，所以下面又说一文钱没有还清你都不能出来。所以下面这一个要和席，那一个你是害人者还是被害者啊？害人的，你欠人把人家欠拿了不还，害别人。那么所以上面这一个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他也是害人者，害人，所以惹人来怀怨。那么上面是骂人动怒，害人而产生动怒，然后欠人产生动怒。那么这样的结果要受审判。那不过在这边我先再说明一下骂弟兄是拉加魔力，这两个词是相同的含义。拉加是亚兰语，魔力是希腊语，两个的内容都是非常轻视对方，骂他是愚蠢，骂他是废物，骂他是笨蛋，骂他是傻瓜。也许你说笨蛋傻瓜不是我们常用吗可是他的心态，他是一种非常轻视，非常看不起那一种来责备所以骂拉加也好，骂魔力也好，都是存着非常轻视的心，就是动怒来对对方。那么当然有的一些研究圣经的人从魔力这个词又推展出另外一个意思出来，魔力是希腊文，但是在希伯来文的里面 发音发成魔力的啊，那是叫做背道者的意思。那一些背逆神，背逆了真道，背道者，希伯来文的背道者发音就是魔力，而希腊文的魔力它的意义跟拉加亚兰话是一样的，就是轻视对方愚蠢废物笨蛋傻瓜。但是如果加上了背道者，那就是一个更严重的一种轻视。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主耶稣讲的审判，先看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好像这里有三种审判，骂弟兄是魔力难免地狱的火，请问这是人的审判还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才有地狱的火。那第二个，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这是人的审断或者神的审断？公会是人组成的。然后第一句，凡骂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请问这个是神的审判还是人的审判？按照一般的犹太规则或者今天法律，你只动怒生气，法院也不能判你什么罪，你只是心里面讨厌他气他动怒，就不能够判什么罪。所以凡向人动怒而受审判，这明显表示说人即使不审判，神都要审判。那么这样看起来是不是三个审判不一样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啊。第一个，向弟兄动怒的人即使不审判，神都要审判。第二个，凡骂弟兄是拉加的公会都要审判，神怎么会不审判？神也要审判。第三个，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受神的审判，地狱的火。所以三种都要受审判。主耶稣希望基督徒能够比文士法利赛人更高的伦理是什么呢？我们心中不要骂别人，不要轻视别人，不要去惹别人，不要去害别人，不要去欠别人，我们都要想办法去和谐，去和好，除去一切的愤怒的意念。那么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基督徒继续不断活在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产生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以及为义受逼迫。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啊，登山宝训，主耶稣赐给我们八福，一方面是讲到基督徒的品格，一方面是讲到活在这些品格的生活中更加蒙神的赐福。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更加蒙神的赐福？不仅是信主那一天有虚心，有哀痛，有温柔，有饥渴慕义，有连续人，有清心，有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我们这一生继续不断靠着拯救我们耶稣基督，靠他的力量，靠他的恩惠和大能，你就天天活在虚心的状境界里面，活在为罪哀痛的境界里面，活在对神柔顺又对人谦和的境界里面，你就活在饥渴慕义，活在连续人专一清纯清心带着神，真是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当我们如此仰望耶稣的恩典，你就会经历到神大能的改变，不但杀人的事情没有了， 我们里面恨人的意念就没有了，愤恨就得以消除了，你就会被神的恩典所改变，你就会经验真的是恩上加恩的基督徒人生，以及耶稣力量力上加力的一种改变，让我们生命能够荣上加荣，然后你就会经验有福了有福了，你会福上加福。今天我的时间只能讲第一个就讲过了，就没有时间讲到不可奸淫，我们留到以后再讲。主耶稣对我们的期盼是很高的，我再说，当我们真诚悔改认罪信主耶稣的那个时刻，你是真正虚心哀动温柔饥渴慕义，你就真正达到了更高义的境界了。但是如果你继续不断依靠耶稣，继续不断让耶稣做主掌权，你才会继续经验这更高义在你生命中的彰显，你就会继续不断在量的方面来不断增加。当我们这高品质的一种伦理继续在大数量的增长，这是基督徒荣上加荣，然后有福了，你就会福上加福。我记得很早几个大概几个礼拜前就跟各位讲过基督徒福上加福，继续蒙福，将来天国完全实现的时候，你就会享受到那里面的荣耀。我举的例子是什么，就是好像神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古典音乐会，很多美好的古典音乐，但是你今生如果完全不了解古典音乐，当那个音乐会临到的时候，你就不懂得享受了。神要赏赐给你的，对你来说好像没有赏赐一样，对于某些人来说他非常的享受，他就非常的喜悦，他就有极大的赏赐。天国已经实现在我们生命中，天国将来要实现在整个宇宙中。如果你今生好好继续不断追求，不但不杀人，而且不动怒，不骂人，不害人，不欠人，当然这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我们就是继续不断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靠神的力量活出神要我们活的生活，你就会经验荣耀的改变，经验福分的领导。愿神赐福众弟兄姊妹，以后我们继续往下讲，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降世，感谢你借着主耶稣把登山宝训许多宝贵的真理传讲明白，我们再一次思想，真盼望这些道能够实行在我们身上。我们虽然已经成为基督徒跟随主耶稣，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让主耶稣的复活大能，没有让主耶稣的王权在我们生命中完全的统管，以至于我们还会恨人，还会嫉妒，还会纷争。但愿主的大能常常帮助我们，以致经验你所传讲的这些道理。愿当年主耶稣在地上所讲的，不但这些话我们读我们听，更是实行在我们身上，实现了，我们真的能够超脱那愤恨 那纷争，那骂人等等你所不喜悦的境界。我们仰望你，求主垂听我们祷告。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请起立。当我们祝福以后，如果你需要教牧同工、牧师长老为你祷告的，你可以到前面，我们会陪着你，无论为你的家庭、为你的事业、为你的身体、为你的灵性、为你个人需要，我们一同祷告。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